会争，牲畜是随便的。根据十世通鉴，就是藏经里边的十世通鉴，是周昭王甲寅26年那个时间，我们中国是周昭王甲寅26年，就等于公元前呢1027年的时间，这叫出台县。出台县现行七部，就是周行七部，生下来就可以走路，走了七步，表示其大自在，活者应七绝之。其大，地水火风空根石，我们都有其大，地水火风空根石，走七步就表示其大自在。六种震动，在经里边讲是动其勇，震吼技。法华文句里边讲啊，有这个六种的缘可以地动，入胎、出胎、出家、成道、转法轮、入涅槃。这个六个阶段是六种震动，举生自成，也就是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唯我独尊，这个我是永恒不变的我。他说这个我呀，与释迦牟尼佛说这个我不同，用我们说这个我不一样。我们说这个我呀，这个是哪一个的？这是我的啊，这个里边有贪有嗔，你看我们说这个我里边有贪嗔痴的含义在里边。如果我们真正学佛学得很通达了，这是哪一个的？我的，这个我呀，根本就是四大皆空的我，在名词上说我，这个含义就不同，就不自在。所以真正在要讲我的话，应该是永恒不变的，说了算的，有自在的。我们现在说了不算，经常在变动，不是恒常的。所以这个我，就开悟的我跟没有开悟的我，一个字含义不同。这个开悟与不开悟，大家不要把它开悟之后啊要搞得很妙啊什么东西。我记得从前祖师啊有这么句话啊，有个开悟了，是请问祖师啊，什么是这个佛法？他说尼姑是女人做的。你说这个是普通的常识吗？比丘尼是女的吗？比丘是男的，这哪个不懂？他一讲出来就开悟，就是开悟的话跟没有开悟的话是一句话。不要说哎呀开悟一定要胡说八道，乱道一通，那就错了。开悟的话跟没有开悟的话一样啊，就是我刚才讲，你饿了就吃饭，你开悟也是吃饭，不开悟也吃饭，但吃饭也不吃饭，吃饭与吃饭，这开悟不开悟的这里面情况不一样。这个我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这个我呀，他说的我跟我们说的我不一样，他这个我是我空法空，看得破的我，放得下的我，八大自在我，永恒不变的我。我们说这个我呀，啊，看不破，放不下，啊，经常变，不长久。那这里边含义就不同了。十梵奉祀，六欲天的天主啊，叫帝释天，我们一般讲叫玉皇大帝，就是刀立天的那个，须弥山顶的那个中间的这个善法成天住的那个叫玉皇大帝，叫帝释，我们在佛经里讲叫帝释天。三界天的天主呢叫大梵天王，叫色界天呢叫大梵天王，这是两个三界的两个主人。欲界的天主叫帝释啊，三界的天主叫大梵天王，欲界的魔王天呢叫他化自在天，三界的魔王天呢叫做摩悉首罗天。摩悉首罗天有两种，一个魔王的摩悉首罗，一个就是菩萨的摩悉首罗， 高大身，说真正的报身成佛呀，要在摩西首罗天成佛，这个不是摩诃天那个摩西首罗天。十犯奉使，佛陀出世，当时啊他就想入涅槃，大梵天王啊是请法，大梵天王为千佛请法之主，释迦牟尼佛一开悟之后，哎呀，这个境界不是一般人可以接受得了，我再辛苦恐怕大家不会接受，还是入涅槃吧。那么大梵天王就请了，说请佛不要入涅槃，众生你还是要动。说大梵天王啊为千佛请法，说请，本来是菩萨是不请之有啊，你不必请我也给你讲，但是尊重佛法起见呢，必须要请啊，请你来说法。说大梵天王呢为这个请法之主，是十梵奉祀，第十天大梵天来奉祀左右，四现算计文艺设欲博通道术锻炼纯迹，这就是四现心学的六艺啊。在十世通鉴里面讲了，当年释迦牟尼佛七岁就请老师啊，就学世间的写字啊、画画啊、读书啊，讲五四艺呢。在十世通鉴里面讲，释迦牟尼佛十岁啊就学射箭，说现处宫中啊色位之间。在十世通鉴里讲啊，十七岁纳妃娶太太。在佛祖统计里面讲啊，他娶了三个太太。在从前的国王娶个几个太太、几个妾、几个妃，根本就是个平常的事情，我们不要拿中国的观念一夫一妻啊，那就从前的这个中国的这个皇帝也不是一夫一妻了，何况印度的国王。他大太太叫做巨仪，第二太太叫做野叔，第三个太太叫做陆野，这佛祖统建的这样的记载。那么罗侯罗呢是野叔陀罗所生，是第二个太太生的，大太太没有生，有的时候管巨仪叫大母，叫大娘了啊。这个是他在这个三个太太里面嘛，这个老大巨仪、野叔、陆野。见老病死，物事非常，弃国财位，入山学调，学道，扶乘白马，宝冠璎珞，遣至令环。舍得妙意而作法夫，剔出须发，端坐树下，勤苦六年。十九岁出城游四门，就是十九岁的时候在皇宫里出来了啊，在四门里面看一看呢，在东门、南门、西门看见老病死，发现问题了，您要老啊，要有生病啊，要死啊。我可以告诉各位，我现在才发现问题，快要死了才是，哎呦，老得这么快，一生病住医院，哎呀苦哦，等到死的时候还有一关，老病死，但年轻也许就体会不到，真正智慧高的人才会这么提到，有生就有死嘛，啊，就会老嘛，就会生病。说从东门见到老，从南门见到病，从西门见到死。所以我们常常讲，这个出西门呢，好像我们在从前在过去在大陆在老家的时候，枪毙人都是在这个西门外。到了北门呢，看见生，不是生老病死那个生，和尚的生。那么他就生了一种这个欢喜心啊，这个很潇洒， 很庄重啊。说二月初八这天晚上，由他这个马夫，他的侍者车腻，就是引这个马把他带出城去了，出城了。因为这个人生啊，做皇帝也没有用，这个问题解决不了，生老病死的问题真正解决不了。我们现在啊，年纪老了，可能有这个体验，我现在就有这个体验，从前还真没有。从前有是有，现在比较浅，总感觉讲多了没有用，应该自己呀、啊，找一个小茅棚来住一住啊，修修住去，自己种点菜呀，种点花生啊，种点地瓜呀，买点米呀，我也不吃饭，米都不要买了啊。那么就是闭生死关，也不算闭关了，根本就不出来了，了生死。一二十年嘛，总可以得个消息了，还不一定。但是这个姻缘很难找啊，外户就不容易。所以是你地各有主啊，每一块地都有主，你在哪个地上盖茅棚，不让你盖，你没有水也不行，没有电可以。说这个问题也是了生死，也是姻缘，没有这个姻缘就得等着轮回。死了之后啊，六道轮回去轮回吧，不知道哪一天出来。但是我们是修心之所安呢，行佛所行啊，不做违心之论啊，不违背自己良心，不要背道而驰，不要违背众生，不要违背佛道，只有这样子。说是真正了生死，我想这一辈子，我想各位，我不知道你们的境界，我不知道，我是没办法。从二月初八这天晚上啊，出城到这个潭柘山，拿宝剑呢，把这个须发都剃掉，胡子啊，那个印度人高兴留胡子，头发也剃掉了。胡子也剃掉，说我们这出家的应该剃除须发。说现在出家有的时候留胡子，这也是拳手方便，应该不留胡子啊。说那个时候有时候问印光法师，他说照佛经里讲啊，出家的和尚不能够留头发，不能够留胡子。如果留胡子嘛，是根据世间法呢，也无可厚非呀。因为当时是虚云法师，虚云老人留胡子。说印光法师讲这个话，可能是给他留点余地，也不要说留胡子不对，那不是把虚云老和尚给推翻了。真正是不应该留须发。净居天人呢，就奉献他这个生切离大衣，就是这个袈裟。天人变作一个人呢，供养他一件衣，供养他一件袈裟。后来入了这个弥楼山，啊，乌兰家处。用这个修习这个不用处定，修了三年打坐。22岁啊，又到了这个玉头蓝湖处修这个飞飞想处定。到25岁啊，又到象头山与外道啊学吃一日食一麻一麦。30岁啊，他感觉这个吃苦啊，日食一麻一麦啊不对呀、啊，不能解脱呀、啊，啊，那么就。正是到泥莲河里边呢洗澡，受牛乳，受这个牧童，这是天人画的这个牧童啊，受牛乳之供，然后啊坐菩提树下，他发愿说我要不成道，我不起这个树，我不起来。说到12月初8这天呢，明星初的时间呢，就成道了。各位啊，这是释迦牟尼佛成道，他看明星，说读明星成正觉了。我们也不要说、哦、我们晚上也去看看明星啊，那不行。他是成道用读明星而成道的，我们看明星看一辈子也许成不了道啊。你个人有个人的修法不同。这个以上这些个时间呢，都是根据十世通鉴呢来讲，根据孤山原法师在诵的是19欲成6苦恨，5年游历30城，说法度生50年，世在共当80寿。妙乐来讲，就是法华经的宣义， 常要说十九出家呀，那就二十四岁成道，如果三十岁成道啊，那就25岁出家。
嗯，
根据《素英经》来讲呢，是指腹，就是他走的时间呢，指这个野树陀螺的这个肚子，说过了6年呢，你生个男孩子。后来他回国之后啊，他的父亲说是你出国一共有12年，这个时间呢都不一致，时间都不一致。总而言之，他献的大圣献祭不要跟这个时间上啊来衡量，天上人间呢，东渡西迁的时间都不一致。这是以上啊，叫做出家相。我们就出家，就到出家这为止了。出家之后再应该干什么？我们下个星期天我们再来跟各位研究。今天呢晚上是居士会呀，佛教居士会呀，他们请演培法师。
演培法师回来，我见你们有知道演培法师讲《阎王护法般若经》讲3天。白天嘛诵阎王经，晚上嘛讲经。诵经呢也是请很多的长老，我是轮到最后一天，今天是17、18，我是轮到19。我们3个人呢，是我一个星云法师一个，朱云法师一个，我们3个人呢是19那天诵经。但是眼培法师呢是3天讲经。各位如果要是想去听嘛，也可以听听，对，或者就是这个地点可能在台湾大学附近，也没法子，他住在新加坡也刚回来，他这次回国来住几天，来这样三天晚上。那么我昨天就跟你讲，我说如果没人给你当为奴，我来给你当为奴，啊，给你喊终身禁，啊，所以今天晚上看一看呢。如果有人给他当为奴嘛，就算了；没人给他当为奴，也当为奴可以。啊，给他看终身祭啊。那么法师呢，大家都是法师，互相要与佛法心，必须身战胜，应该是没有这个彼此的观念。啊，我讲佛法没有彼此的观念，没有这个门户之见。只要是你的政治政见，应该是很好，都要拥护。另外一件事情呢，就是我刚才跟这个毛同志商量的结果，我们今天决定做盂兰盆法会。7月15这一天，阴历7月15，根据大陆丛林的做法，我们念盂兰盆经，上盂兰盆供，讲盂兰盆经。讲一天，晚上讲，白天念盂兰盆经，晚上讲盂兰盆经，中午上盂兰盆供。这时间呢还早了，我就先我这边沉不住气了，恐怕到时候就忘记了。啊，我先告诉各位啊，那么7月15这天大家来参加，同时曹居士讲，就是把这个这边的一个这个符啊拿掉，我觉得供这个牌位。现在还是说要见相，还是要超度我们这个祖先的这个牌位比较好了，用一个写个名字，这个是盂兰盆。那么好像这个木莲救母，我过去我也在上一期里面跟各位讲过，真正的功德是供养三宝，以供养三宝的功德超度祖先。供养三宝的功德超度祖先。三宝什么？有自性三宝，有住持三宝。自性三宝就供养你自己，当你自己搞觉悟了，搞清净了，搞正知了，就是供养你自己的三宝。外边的三宝供养佛，供养经典，供养僧。什么叫做僧呢？我们面前所站的都是僧， 它当作清净身，都是身，面前所站的都是佛，面前所站的都是法，都是正式的，不要在相上取相，一定要有佛像，有和尚啊，当然有更好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所接触的都是身，都是清净的。你把它当作身，它就是身；你把它当作清净，它就清净。啊，那么都是佛，都是起码都是未来的佛，将来都会成佛嘛。都拿它当佛来供养，都拿它当身来供养，都拿它当法来供养。以供养三宝的功德来超度我们祖先历代的宗亲，啊，我想一天足够。但是最近我可能要去香港，因为那边佛学院呢要开课，我开学，我报个名字嘛，虽然是报名，啊，我们就去几天，但是各位放心，就是回不来这一天我决定了。7月15日，我坐飞机也要回来，回来之后我决定再去，啊，这个时间一定要陪各位，啊，来做盂兰盆法会。是我今年已经跟朝鲜部，咱们今天出来做嘛，这个朝鲜也不在朝鲜也要到那边，但是大家都要回来，你都要赶回来，一定要做，一定要做一件事，我也有的徒弟也要回来赶回来，要事情没办呢，再去，我没什么事，我出去讲课讲经嘛，所以说先呢跟各位声明一下啊，我不说
上文谈到这个辟出虚法，端坐树下，勤苦六年，行如所应。这个以上的文呢都是出家相，都是四现呢出家的这个情况，现五浊刹，随顺众生。下边呢就是这个降魔的这个情况了。行如所应，就是他所行为随顺众生，就是出家呀，一定要是恒顺众生。五浊呀，命浊、劫浊、见浊、烦恼浊、众生浊，这个名词啊，在弥陀经给大家啊知道的很多。浊就是不清净，所谓不清净呢，也就是唯心所现。我们一念心呢，具足有善有恶，如果心里边呢根据这个善的这一念，以这个仁爱为出发点，就可以啊庄严进步。如果你这个心里边这一念呢是以恶为出发点，或者是以恨为出发点，那就是庄严了五浊恶世。但五浊恶世也要庄严的，不庄严的也成功不了。拿我们现在民主跟这个集权这个两个世界来这个比较， 民主的世界，也就是我们三民主义，他以这个三民主义是我们中国人所创造的三民主义，完全是根据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一系列的中国文化的系统而创造，以民为本。这个就是庄严一个这个安和乐利的一个社会。拿我们这个共产主义来讲，这是外来的东西，不是我们中国人创造，他整个把它搬过来了。同时他这个里边呢，因果的关系还不那么简单，执行者已经把它执行错了，就马克思开始已经把这个共产主义搞错了。当时他们是用这个抵抗外侮来斗争，后来变作内部的这个斗争，所以共产主义没有一天不斗争的，执行错误。那么说因地不真呢，果招区域，就是一连串的这个灾难就落在我们这个老百姓的头上。他以恨为出发点，那是真正的武装模式。但是这种理论学说了，所以是因果的关系，还不是因为是主义的关系，就是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比较，这两个是因的，这两个主义是因，而最后得的成果呢，这个是结果，这个不必我们多加说明了，大家有目共睹。对海的两难呢，人民的生活了啊，大家知道的多得很。那么这个就是他这个因呢所种的因不同。你比如我们佛陀，佛陀这个学说，他以慈悲为本，所以孝明为戒，以慈悲惜舍，所以呀、啊，几千年到现在亘古今而不变，历代的圣君，所以是阎罗王，没有不崇拜佛陀的，因为他这个因呢与果呀看得很清楚，所以这个五浊呀大家要把它认识，这个是这个善恶的因果关系。但是这个善恶是一念之间，我们一念可以为善成佛做主，一念可以为恶下地狱了。但善呢，我们应该超之在我，我们应该控制，叫他善就善，叫他恶就恶，应该是这样子。尤其天台宗讲性聚法门，研究的更彻底，一念具足善呢，具足善呢，那么善恶不出于一念，看你自者的这个选择。所以五浊恶世，五浊恶世，这是我们共同心念所造成的假象的一个心态。不是哪一个人可以建设的。比如说我们命浊，我们就短寿，寿命是一天一天。